南无。宝王三昧念佛之子，作为大的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劝修第九，夫敬慧同心，身佛一理，诸佛本等，悉假劝修，其乃众生迷心浊境，净慧失分，对待相成，互拓迥异，缠缚多劫，不觉不知，故须劝娑婆苦海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行人既闻如上所说二种法门，则必深知净慧苦乐之土真实不谬，便当发行求生。如彼农民得利自趋，只知不可得也。然彼农民竟为一岁饥寒之苦，上甘日夜不休，朝愁暮苦，聚精年债而不自劝。况彼三昧行者，若一念精勤，超历劫娑婆之苦，何止一岁饥寒？登九品极乐之安，何止一年温饱？以彼教此，优劣可知。是忧不必待人劝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九章啊，劝修净业法门。这在我们课表当中，这个是这个啊正中分里面，信愿行啊，这个还有啊，这个三科再加上这个后面两科，一共五科，它是属于发愿门啊。前面主要是建立信心，对净土法门的信心。那么这个中间呢，就得由信起愿，来劝勉修行净土法门啊，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由这个愿门就引导后面啊，一共有八章的修行门啊，这是承上启下的这一章啊。首先从道理上来说啊，这个净土和秽土本来也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秽土是我们的恶业所感，净土是我们净业所感应所感啊。轮回颠倒的众生和诸佛啊，向好光明的诸佛也是同一体性啊，也是同体的啊。所以无论是凡夫之法还是圣贤之法，在本来的终极离体层面是平等不二的所以从实际理地来看，也没有去劝勉修持的必要性啊，一切现成啊，不假修成，这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理即佛性。好，但是在凡夫众生层面却 不能切证到这样的实际离体。不能切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迷心浊境，境会失分啊。迷心浊境这个在大乘经典当中常常是有一些详细的展开啊。这个大乘经典一些指向众生借而一念，它是本觉理性啊，不染一尘，离开能属啊，这就妙觉本心喽。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本具的妙觉灵心，就由一念不觉，就升起一种动向，忽然动了下，一念动向，哎，就把这个妙觉本心转为了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他就有觉明之咎，他要觉，要认知他的明相，由这个明相他要起一种照用。好，这样就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他就逐步，比如阿赖耶识系的是他的见分，而见分就升起来了啊，随着见分它的照用，就建立一个对待的东西，它要认知外面这种相，哎，这个相分就出来了，这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啊。相分出来，它这个见分如镜子显现这个相，现在相就顿然升起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身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由这个身心状况随着我们的妄想又显现外部的衣报庄严，所以世界啊，由这个世界相状，它由于有能觉之智啊，它就在一个相上去分别有它的真爱分别之心，好，这个执着就出来了啊，这种分别执着真爱这些，哎，执着这个相啊，被这个名相概念所缠缚，哎，这个六尘里面的欲望啊，就把我们锁住了，所以我们的本觉妙心就被掩盖在无明长夜这个阿赖耶识的涅系妄心里面，由这个涅识心，它是有着贪嗔痴的烦恼，鼓动我们身口意三业造恶业，所以就在三界轮回当中，我们本有的自然智、无私智、广大智完全都没有了所以就永远找不到解脱之门啊，在无生灭的这个相状当中升起了种种生灭之法，在没有六趣的本觉离体当中升起了冤枉的六趣轮回啊，那依这样的所轮转的情况又分为所谓的二十五有啊，正报，众生的正报就是十二类身啊，这些都是由于凡夫的分别情想来显现的依正的差别啊，所以这就那么众生就把这个外境啊，就外境认为这个外境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呢他就把外境认为是真实的啊，真实的以后就把自己啊，就没有回光返照的这样的心啊，无数劫来就是追逐五欲六尘啊，于是就从这里升起了种种颠倒的自见，这个自见又把我们的自信的智慧给它淹没得很厚重啊，所以建立 如梦如幻如画的色身香味诸法啊，就迷心作尽，任无为己。哎，这样就整个的我们就迷糊了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迷心作尽，这样我们净慧失分，净土秽土就在这种状况当中分出来了。实际上天台讲十法界都有净慧的差别啊，这个在同居啊，这个十法界又把它可以分为四种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土啊，那么四土当中又有净慧的差异啊，这些对待法就出来了，对待相成啊，这个是我们凡夫众生看待世间都是有对待的，有主客体能属的啊，所以本来禅缚和解脱是本来不二的，但是现在就完全形成一种对待的角力的这种关系啊，在这种禅缚当中，在无禅缚法当中升起了种种禅缚之法，这个见思或分别之作禅缚，我们在这个三界轮转动静无量劫啊，所以缠着轮回多少劫，但还是不觉不知，不能觉悟，不能了知我们生命的本有的状况，就好像做梦，从这个梦又滑到另外一个梦，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把什么都觉得很真实，但那个显现的梦境的梦心一概不知道，因为他把全体的梦境都认为真实啊，这就是迷惑啊，不觉不知。所以啊，良土世尊怜悯我等众生故，要让我们觉悟，要让我们了知，就要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下手。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指挥菩萨祖师，这个人人趋向以身作则，都是做表率来劝勉我们娑婆苦海众生啊，这个娑婆苦海众生，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份的认定啊，堪忍世界，我们整个生活在苦海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涅槃凡夫，你在这个苦海当中，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游泳的功夫，从生死的此岸游到解脱的彼岸去的，游不过去啊，所以就得要乘上大愿船，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登上这个大愿船了，就能够解决无量劫以来轮回的缠缚，就能够在我们无明长夜当中迷惑颠倒当中啊，这种啊，如船捉茧啊，秋鹅孵灯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当中，把它救拔出来啊。所以这是良土世尊啊，也是表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劝勉苦海轮回众生一条啊，就近解脱的大道。那么修行佛法的人既然闻到啊，如上就上一章第八章所谈的哲门啊，哲门的厌离啊，色门的心求两门法门啊，那通过哲十二门的这种内涵的展开，我们就必定深切的了知净土是如何的庄严， 秽土是怎样的浊恶啊，秽土的苦苦不堪言啊，这个净土的乐啊无以言表，这些都是真实而不虚谬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要聊一遍行咯啊，救路还家，念佛求生啊。这就比如如果有一个农民啊，他知道种哪个啊作物能够丰收赚大钱，他就赶快会行动去获得种子，去播种下去，去耕耘，去拔草。哎，这个你让他停下来他都不会停下来啊，因为有利可得，他就起早贪黑要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农民只是很浅近的为了这个解决一年的饥寒之苦，尚且这样日夜不休的耕作劳动啊，早上忧愁这个种子是不是能够发芽啊，这个傍晚啊忧愁啊是不是会下雨，各种东西把它啊把它破坏，他都会牵挂这个事情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劳作啊还要年复一年啊，不疲不厌。为什么？他要解决生存问题，他要获得更好的利益啊。面对土地，你付出的汗水越多，收获越大，这是不能去掺假的，所以他也要念之在之，在田间去付出他的辛劳，得到他的丰收的利益。好，一个农民得到有这个利益的推动，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辛勤的劳作。那么相比较我们这些念修念佛三昧的行者啊，如果信愿称名，至诚一念精勤与阿弥陀佛大悲愿海感应道交，就顿然可以超越无量劫以来在娑婆世界轮回之苦啊，无量劫的苦就与一念的相应能够顿超。跟那个农民相比啊，他只是为了一年的饥寒的交迫去劳作，那相比而言你修行啊，这个利益更大哟。他只是解决一年的身体上的啊生存问题啊，不要挨饿，不要挨冻。那么我们念佛行人，你是要解决无量劫以来的轮回之苦，人家解决一岁饥寒之苦的人还要年复一年的辛劳，你解决无量劫轮回之苦的人还能懈怠吗？啊，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登上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安乐，是吧？他的结果跟那个农民只得到一年的温饱还不能同年而已啊。所以两者相比较啊，优劣自然可知啊，就是农民辛勤工作他所得到的效果还是低劣的，你修念佛三昧，你只要一念感通就能够得到大的利益，它是非常啊这个优胜的啊。所以两者的优劣自然就比较的出来，所以知道这个真相，那么修念佛法门解决轮回之苦的人就不必要等待人来劝他了， 也就会像那个农民看到利益，他自然就趋向，自然去劳作，说谁也挡不住，也不需要去别人劝一样，自觉的行为。好，请看下面。又前世人择十二门，其志以明，如云：此是金玉，此是砂石，虽三尺孺子，亦比其实而求金，不劝而自取，盖因失其贵贱，行者易耳。既明是此土是苦，彼土是乐，此是生死成逆，彼是自在解脱，亦比舍此秽土而求彼净土，自然念念不住，心心不息，如旧头然，闻教便行，期待更劝。苦乐二土是佛所说，地性不移，修则自得。今人见屎尿，则鼻触鼻穿眉，嫌其臭秽，便于疏去；见锦旗，则必疏言展笑，贪其盈洁，便于素德，彼暂时美恶幻景，尚不能一人，而真爱炽然，况常结极乐极苦之处，而不速生心厌，可谓愚之甚，惑之深矣。好，看这一段。这些文句都能够体会到啊，妙耶大师是这样的苦口婆心，反复伸缩啊，就好像一个慈母啊，不断的啊给他的啊不听话的儿子再三说再三说一样啊。所以我们啊这些啊这个啊后来的敬业学人要体会啊祖师的这番心意啊。那么这个又重复说前面所开示给学人的哲门和圣门啊，这个宗旨前面已经阐明清楚了。好，阐明清楚了啊，说得更直白一点啊，如果说有一个东西，这是黄金，这是美玉，另外一堆东西，这是沙子，这是石头，这两个放在一起，虽然是三尺高的小孩子，他也有一个基本的辨识能力，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他一定会哎，我要黄金，要美玉，不要那个砂石啊，不需要大人去劝，他就自然的就会拿着黄金不放啊。人的一种认知能力啊，有他的天生性啊，包括人的表情，他的喜怒哀乐是不教就会的啊，包括对那些善恶的一种本能啊，小孩也知道善，你说哎呀你很善良啊，你是个善人呢，他都会很高兴啊，咪咪笑啊。如果你说你这个坏蛋，你是个恶人，你说哎，他都哇的哭起来，他不高兴，说明他本能也对这个善恶有时候他说不清楚，但是你说他是善人他就高兴，说他是恶人他就不高兴啊。那 那这个对黄金这样这个稀有金属，哎，他一看他就眉开眼笑，他就要放在手上紧紧的抓住啊。所以这是由于这个小孩子虽能他的认知水平不高，但是与生俱来的知道哪是贵哪是贱，他有这种能力啊。好，小孩子对美玉和砂石之间都有贵贱的这样的认知，以决定他的取舍的行为。那么我们这些修行净土法门的人，你是要求无上智慧的人啊，那更应该比这个小孩子的这种认知取舍更敏锐啊。所以透过前面的折射二门啊，是清醒的认知到这个娑婆世界一切都是苦啊，无一快乐之处啊，要彻底的其中否定啊。原来我们讲这个批判意识，彻底的批判意识，批判现实主义啊，这个唯到处无娱乐，唯闻愁太深，三界里面都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一处快乐的，一切是苦啊。在由这个苦境来对比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乐，绝代的乐，不会变异的快乐啊。所以一个净愿行人一定要常常形成一种两土的一种鲜明的对照啊，在观察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就是沉溺在欲海里面的众生，沉在那里古墓，溺一定要溺死的，灭顶之灾的。你看我们这些欲界众生，你面对财色名食睡的时候，几个人能逃得过？这个沼泽地带，你越挣扎陷得越深啊，糖衣爆炭啊。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内在的这种见思惑啊，外面又是把这些五欲张扬到极点的时代，哪个不在这里古墓沉沦呢啊？那相比较西方极乐世界，他恰好是自在解脱啊，虽能有黄金为地种种七宝，但是他没有贪心，他没有我的观念，没有我所占有的观念，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经济啊，没有权力的追逐，没有冤家对头碰面啊，你的这个心得大自在，心能转物，我们在这个世间是被物所转。西方极乐世界心能转物，所以你念头一动，什么都能现前。你想到哪去，就可以到哪去。啊，所以与一切法得大自在。你想寿命长一点就寿命长一点，想寿命短一点就寿命短一点，想做什么宫殿就有什么样宫殿，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想到哪个世界去就到哪个世界去，他就得大自在了啊。我们这里你想什么，有求不得苦，你不得自在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大自在大解脱的一个刹度啊。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我们在内心就升起了一个决定心啊，一定要舍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一定要求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那个地方才最好，这个地方是最糟糕，一定要有这种认知，这就是一个念佛人的一个情怀啊。 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念佛很难恳切哦。你念念佛，对这个世间觉得这个世间不错，这个世间挺滋润，这个世间很快乐，这个世间很甜蜜，那你就你念佛就这个就很难恳切哦。所以唯有这个对这个世间秽土的苦境有一个彻底的认知，有一个完全的放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一往情深。有这种心态，自然而然的，你念念就舍弃这个世间，不住这个世间，无住，这就是哲门所成就的念念不住娑婆苦境。由色门所成就的心心不中断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头，这念念不住心心不息，那这样的念念不住的厌离心和心心不息的心目心，这种心态和行为是如旧陀然，如旧陀然呢、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头发都点上了火，这时候你还会想其他的吗？你当下最重要的是把头发的火扑灭哦，要么你就焦头烂额。你说我们常常看如旧陀然，试问我们哪个做到了如旧陀然？念念佛还想到，哎呀，我还有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好像什么事情都比念佛更重要，那你就把其他的事情看作如旧陀然了，念佛的事情慢慢来，等我有空这个有气无力的念一念我身强力壮或这个最好的时间我要去炒股票我要去策划企业的运作所以这个念佛为什么难以成就？就是这种情怀太难成就了，如旧陀然，闻教便行，闻到这个净土教，马上落实在行动上。试问，我们又做到了吗？很多人，我就接触一些人听到念佛法门，想一想。好像也蛮好的念念佛也不错等我退休以后吧他说本人等我退休以后或者等我办完了某件事我再来念佛所以这个闻到马上就行的人不多闻教便行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情怀，也不需要等待他人去劝，你一种自觉的行为就出来了。这是我自己的头等大事，我还要别人劝干嘛呀？就好像你饥饿了，你要吃饭，这时候你还要等别人来劝吗？你赶紧就是狼吞虎咽去了。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众苦充满，极乐世界的无有众苦，但受极乐，这两土的对比的情况，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这个是佛所说，它是有分量的。佛说这个，由于佛有大慈悲心，他说这个两土的苦乐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娑婆苦难众生的。佛有大智慧，他说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对佛所说的一切，我们不管理解不理解，只要是佛说的，就相信他不会打妄语，他不会骗我们，而且说的是利益我们的事情。所以这就因人立信，因所说的人是佛，我产生信心。这个100%的信心，不加也一点的怀疑。你对佛所说的、佛所教持的，你相信之后，你就依教奉行， 你就落实在自己行为修行上，你只要信愿称名，这就修，你只要修，自然就能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啊，只要修就能得这个利益啊。好，那就再对比一下现代的人啊，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见到屎和尿啊，这个最污秽的啊，他必然要这个啊，这个啊，出鼻呀、啊，就是把这个鼻子皱起来啊，这个紧锁双眉啊，一种很，这就是很厌恶的一种表情了啊，蹙鼻转眉啊，就是讨厌这个屎尿的臭秽啊。在那个屎尿臭秽里面啊，这么很肮脏地方，这时候心态是什么？赶紧离开啊！你只要到农村上那个的茅坑呢 啊，你只要跟到那，你是不是感觉哎呀，赶快离开？那他没有卫生设施啊，啊，下面是大粪呢、啊，放了多久的大粪呢、啊？长了蛆啊，蛆在那里搞来搞去啊，你说这个很肮脏，这时候你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蹙鼻转眉，嫌弃臭秽，赶紧想走的感觉啊。当你有这种体会的时候，你就想想娑婆世界就像这个茅坑一样的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茅坑似的娑婆世界每天还是眉开眼笑，很滋润，这就像蛆在那里快乐一样啊。所以你能够触目专眉，这时候你嫌弃臭秽，说明你内心的善根发落了。那一般人见到那些锦缎呐 啊这些啊，有花纹的这个丝织物啊，啊，丝织品呐、啊，哎，它很柔软啊，这个质地很好，穿过去很舒服，颜色也很美丽，哎，他看了这个他就欢喜呀、啊，啊，舒颜展笑啊，啊，就贪恋这个锦缎绸啊，这个丝绸的这种晶莹干净柔软呢、啊。哎，他当下就哎，我想拥有就好，我想得到啊。那用这个比较，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就暂时的一点美好的景物，就像这个绮罗锦缎啊，不好的情况就像那个屎尿茅坑，这样的虚幻的境界现前，一般人都不可能忍得下来，马上对那个屎尿憎恨啊，讨厌，对这个锦缎这个丝绸啊，他很贪爱，这种真爱之情马上自然现前。好，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无量劫以来啊，一个极为快乐的地方和极为痛苦的地方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它比那个丝绸跟那个屎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比较，那是更为突出啊！所以我们对极乐无量劫以来极乐的情况，我们要升起心求心；无量劫以来极为痛苦的地方，要升起厌离心啊！如果不能升起这个心，这就是愚痴到了极点啊，也是烦恼深重到了极点啊。这话也，如果心求极乐，厌离娑婆的心生不起来，这是我们的愚痴啊。心念心没有，这是我们的烦恼很厚重，没有福报。好，请看下面。 又持娑婆世界，释迦已灭，弥勒未生，贤圣引福一切众生奔拔苦海，有师父之耳。若不以极乐愿王为归，则谁为救父？又况此界六道杂环，人天虽忧，报尽则罪。今且以人畜速修顿之，彼神仙之党未离空地，尚不易至，况彼天夫？彼升天者，以三品十善之因，升三界天，自劣自忧，各离多劫，不能如愿，成小败广，如海如敌，中间虽遇邪恶魔党，永退永失，感言得出三界而望四国四相之地，况你信住形象足地而超持耶？若能修持念佛法门，求生净土，虽在凡地不出一生，便能既能横结三界五道生死，尽超足有，蒙佛结缘，顿生安养，与彼上品莲胎脱殖，花开见佛，闻法悟道，不离当念，阔步大方，供养一切三宝，教化一切众生。弥勒世尊降生之时，再来此地，同佛弘持，所有缔结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冤亲等尽，予以道平，告以息因，皆令正果，则其行愿岂不广大耶？好，先看这一段。下面这个进一步阐释我们要这个求生净土的缘由啊，就是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啊，现在是释迦佛的末法的时期啊，弥勒菩萨作为贤劫的啊第五尊佛候补佛，还在弥勒内院啊讲经说法，等待时节因缘啊，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啊，八相成道。所以这个释迦已灭，弥勒菩萨未能降诞的这段时间，是啊法弱魔强的时代。啊，现在在末法还有佛的释迦佛的遗教，等到几千年之后连经典都没有了，那就是长夜漫漫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五浊恶世，现在属于啊这个注解的第九小节，属于简洁的过程，简洁的过程它是众生的孽障越来越重，福报越来越低，智慧越来越浅，善法越来越微弱的时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些贤人圣人都不出来隐伏啊，就这个恶世很难赶得贤圣过来啊。 那在这样的一段时期当中，由于各种圣人圣贤不能出现一世所以众生也就失去了依赖的对象，各种善法也很难广为传播，于是一切众生就放纵着自己的无明烦恼，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大家看看现在就有这么一个趋势善法很难站到主流，那些造恶的人往往还是觉得很有能力受人佩服善良成为没有用傻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一切众生就是他就个人以强凌弱个人充满心机来造孽，所以在轮回苦海当中就会越来越苦。这就好像失去了父母的那种孤儿他没有依靠了他也见不到光明了，他也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我们这个流浪的孤儿的这种情景怎么办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唯有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愿王作为我们的归命之所，才能得到救度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若不以极乐愿王为归，则